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空中，让我们一起相聚，让我们一起透过空中的节目，一起学习快乐，快乐学习。嘉音广播电台所有的节目用心策划，期待陪你快乐成长。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着各样的主题、各样的面向去看待人生，特别有上帝创造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去透过不管是文学也好、哲学也好，还是信仰的探讨、神学的研究，我们在在都得了生活生命的秘诀，让我们这一生不管如何都不虚此生。哪怕你眼前有一些辛苦跟困难，我们仍然相信恩典够用，走过辛苦痛苦，就步上一个真实的喜乐，跟跨进人生的宽阔。今天我们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我们又要开火了。我们今天文字厨房很高兴请到刘伯宏教授，他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浸泡在整个中国文学哲学的交汇。他这一段时间跟我们谈了一些关于顾念的艺术，其实就是在整个古礼里面，其实说穿了，他要让大家放心，礼教不吃人的，礼教其实是让我们遵循了上帝创造我们一个为人的尊严，顾念自己也顾念他者。所以这一段时间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从一谈起来就是谈礼的来源，一谈起来谈人生四礼，哪样的人生四礼呢？四个礼，什么礼？我们请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到最后一个礼啊，最后一个礼又是什么呢？有点沉重，但是也是一个生命的四季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的礼，所以我这样讲不够清楚，还是要叫我们文字厨房的今天的主厨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赶快跟大家打声招呼，也让他来说说过去我们谈了人生四礼，那今天一脉下来要谈到最后一个礼，那最后这个礼又是什么呢？好，这样好了，我们请大家休息一下，快快听一个小片段的音乐，准备一下笔记本，因为刘老师过去好几集在我们当中讲人生事理关顾的顾念的艺术，已经很多听众听了也做了笔记了，所以现在请让大家准备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要请刘伯宏老师在文字厨房里面再一次的把顾念的艺术更完整的呈现给你，我们马上回来。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这样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我们再次的请到刘伯宏老师，也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因为过去已经有五六集的节目里他跟我们分享了顾念的艺术。那为什么会今天又隔了那么久再来讲这一集呢这一段呢？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因为人生四季，其实春夏秋冬，人生一直从出生一直到哪里啊？一直到死亡。所以今天啊，我破梗一下，今天要讲人生最后一个礼。那前面到底讲了什么礼呢？那刘老师在这一部分的研究非常的深沉，所以我们很想让他再给我们做一点复习啊。也许有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就会知道我们真的很棒。好，文字厨房有这么一个刘厨师，透过文字的梳理，还整顿出让我们看见人生的样貌跟人生的礼节。好，来，我想请伯宏帮我们复习一下啊，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跟我们开始。你今天，我觉得今天讲这个礼，我们两个人都好慎重，好沉重。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一定各自不同的心情。
对，
我的心情是说，哈，我的人生来到最后一礼了。那你呢？
我觉得。我借着在讲在准备的时候，其实也帮助我在回顾其生命这件事情。我从小到大，我经历过一些我亲人的离去，我爸爸的离开啊，这些
的，
我觉得大家都帮助我再重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是，所以你今天心情有沉重吗？
其实不会，我觉得
不会，很开心啦，因为有人了解你，对不对？虽然就是整理你里头有一点啊过去的情绪或是思念的会上来，可是也是很开心，因为有一群听众朋友时刻已经在文字厨房吃到顾念的艺术这一道菜了哈。那我想你分享的，我们都可以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的研究，我们也已经可以在学术研究里面去经验到生活的血肉之体的感受性，所以听众朋友懂你。好，我也懂你，你看我心情就来了哦，原来人生是你，我已经最后一礼了哈。好，但是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整个顾念的艺术，你整个的书写，整个人的讲说，你给我们短短的复习一下好不好？好像我们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文字厨房的听众，可以好像也把这个先拉起来一下，然后在最后来跟我们讲今天的最后一个礼是什么礼呢？
没问题，大家好，我是刘伯宏，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借着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探讨过去，我自己在关注人生四礼。所谓人生四礼，就是冠、婚、丧礼跟最后的祭祖的祭祀。那这四个礼数，或者说这四种仪式，它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从古到今，每个人，尤其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每个家庭、每个人，他们都会经历过。即便现在到了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行冠礼，可是我们会做成人礼。我们即便没有像古代传就是要抬轿子，对，抬轿子啊，凤冠霞帔这样，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夫妻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仪式，所以婚礼其实也一直都在。对，那更不要说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谈的丧礼啊。丧礼我自己在感觉冠礼、婚礼、丧礼，哪怕是祭祀，我觉得丧礼是最平等的一个礼。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之下长大，不管你的家庭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氛围，每个人每个人的一生他都会走到这一步。
是，
可是这一步，如果我们不了解丧礼它背后的含义，或它的出发点， 或者是说以我的话来讲，是他是在顾念人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情绪，甚至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丧礼的认识往往只会流于一些繁文缛节，甚至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
对，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啊，这么虚假，请那种孝女白琴来哭啊，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父后七日，然后大家心里如一，可是完全都没有真没有那份追思的感情，
然后哭七七四十九天，
对对对对。
我也是乡下长大的嘛，我就记得还要把杯，还要去择日。
对对。
有时候那个不知道要择他的生辰八字，然后择来择去，择到最后，有的要放个半年。哎呦，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就会让人家觉得想到丧礼是很阴暗的，或是很沉重的一件事。
没错。而且因为丧礼又是正在处理一些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种意义他人。对，就是他对于我们生命当中带有强烈的影响，甚至深远的一些培养成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这些人，当这些亲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因着丧礼的举行而去把关系做一个告别，甚至做一个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丧礼永远都会只停留在一些过去那些害怕啊，或者是一些刻板的印象里面。
是，
对对对。
所以，其实礼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
没错，
只是都用不同的形式被我们看重。
是，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重的也不免只是改变一些形式，但是有时候都忘记真正的核心了。所以我们常常在改变的形式里头，我们常常要醒思回到那个礼的核心。不然的话好像改变形式我们就会忘记那个核心，比方说冠礼，十二岁还是几岁是一个阶段的成长，怎么样去庆贺跟表现，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像从前的哈，就办理那个麻烦，可是也有啊。你看哦，就像我们一个人，好像二十岁的生日就特别慎重，父母啊，还是朋友，还是他自己，也觉得哇，二十岁了，对不对？
没错。
甚至有人是四十岁生日，也特别有感觉，一个人要到台东海边去过一个礼拜，因为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生命的蜕变的一个礼。所以伯宏讲那个冠礼讲得好好听，真的很爱听，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回去再听一听。那你在讲丧礼也讲得特别有趣，丧礼我们还讲到古时候的
婚礼的吗？
不，婚礼啦，
对对对，
泼水啦，还是要个要要撑伞啊什么的，哇，
米台啊什么的，
米台啊，对不对？好，真的实在是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从冠礼、婚礼一路听来，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礼都是生命的庆贺跟言说。那今天我们要讲丧礼，丧礼更是一个更深层的言说。所以我们现在先听听刘老师、刘厨师，你说说你在准备这些经验的时候，回想一些你跟死亡的经验又是什么？
对，因为丧礼其实丧礼就是在面对死亡，丧礼就在安顿不管是死者甚至是活着的人，我们要怎么样通过这些仪式去安顿，去一起来面对死亡。那我自己的，我们其实从小到大都面对过死亡。 对，我在我们921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好是大一啊，921那一年我刚好是大一，那时候听到那个南投那边的这个地震的灾情之后，我们那时候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童子军，所以我们有下去赈灾。那就在中寮的山里面，我们就听到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指着对面那个山脚一个土崩，就是崩下来的一个土方里面，他们说那边之前有住了好几户人家。然后就因着这样一场灾难之后，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埋在里面。对，或许后来知道，可是当下其实没有人知道。我觉得那样一个场景，我事后回想起来，我常常会觉得，哦，原来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事情。对，他即便是 我们即便在地上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当那一刻来的时候，这没有人可以抵挡得过。
是，
对。再举个例子吧，像我在我在考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车祸过世。
是，
对。我们那时候家里面因着我父亲过世，我们全家开始，我妈妈，然后我弟弟陆续信主。对，我们最后在做追思告别的时候，我站在教会的那个讲台上面。这些仪式，即便是基督教的仪式，它不会像一般民间信仰这个过程，这个处理丧事的过程这么样的繁琐。可是并没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对，那在那个当下，我除了一些茫然之外，然后掺杂了一些还没有被爆发出来的哀伤之，
没有顾念到，没有关顾的。
对，我觉得他让我，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哦，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你可以更好，我希望走的人可以更好。
是，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可以让他更好？对，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有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或者事后有人让我知道的话，哦，我们才会发觉说，原来这些仪式、这些过程是有它的必要性。
是，
对。
是，
前两年我的一位老师，哦，他离开了。对，我从大学开始跟着他读书啊什么。他虽然不是我指导老师，可是他非常照顾我。对，当他离开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作家，对，所以他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在那个追思的那个会场上面。我看着他的照片，然后看着他的那个棺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个生命当他肉体结束的时候，他可以留下一些什么事？对，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生命可以延续下去？对，这两年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留给我的是一个榜样吧。对，这个榜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温暖的去把那个温暖传给带给我们旁边身旁的人。对，我觉得如果我不一定有他的学识涵养，可是如果我可以把这样的精神沉积下来，然后甚至我把它做得更好的话，某个意义上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身上也得到一些延续。对，那个死亡就不会是一个拦阻或截断，它反而会是一种祝福，它让一个生命就一粒麦子落到土里面了，它才能够再长出更多的结出更多的籽粒出来。我觉得死亡它不一定会是一个咒诅，或者是说一个拦阻。我们怎么样借着丧礼，我们怎么样借着这个关系的重建，让这样一个生命可以变成更多的祝福，
然后也变得更圆满，圆满了他的存在，也圆满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的心情。所以那也就是刘老师说这叫做顾念的艺术之一。好，我们听到这里就是好期待继续听，来，我们进段音乐，我们很快继续听关于丧礼又有什么样的称号，丧礼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今天刘老师刘厨师会让我们好好品尝这一道很有味道的菜。Thank you.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高兴文字厨房里有刘伯宏老师，我们号称刘厨师，因为文字厨房是来把文字煮成一道一道人间美味，让我们透过这些字句的讲述还是研究的文字里面，我们分享生命的面貌。好，我们快快请刘老师来。伯宏，哎，商礼，你刚刚讲那些东西好有画面哦，但是我一定要从画面跳出来来谈谈关于商礼的一些你想跟我们分享的。
是，
请。
商礼，我们在正式讲商礼之前，我们可以回，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或许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称为会称丧事叫做后事？我们常说帮忙办后事，这个后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吗？还是说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不对啊，人已经走了，为什么要叫后事？对，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说入土为安？安到底是谁安？是死者安，还是生着活着的人得到安？那要怎么样安？对，还是说是生死两相安？对，到底什么叫做入土为安？或者是我们也常常会在碰到家里有丧事的亲朋好友，我们会说你要节哀顺变。哀伤，亲人离开我们会哀伤，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节哀？这个哀，悲伤的情绪为什么要调节它，要去节制它？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顺便？顺便不是顺便做什么，而是怎么样让它慢慢的改变，而不是骤然而变。所以节哀顺变其实它是一个祝福，帮助你不要停留在认清那个情绪，接受这情绪，可是不要沉溺在这个情绪里面。
是，所以伯宏你知道吗，你所有问的问题都一般人包括我这个我知道啊，这个还要讲吗？但是好，那你告诉我节哀顺变是什么？节哀顺变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的同学给我节哀顺变，那个变
写桌子吗？
就是顺便的变。可是没有人发现那个是错啊。什么叫节哀顺变？就是好好的过去嘛，是不是就简单这样？但是不是这样的说法呢？好，所以你的题目我们一听都说我会，但是要好好让我们作答的时候还是不会，还是不太懂得到底是什么跟什么。所以真的我们非得请厨师好好说不可以。不是看到菜，不是看到鸡蛋就会成为一盘菜的，还是要请厨师好好的解析一下。好，你想要先说后事，我觉得这两个字有趣。
我觉得凯欣老师讲的其实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知道这几个词，或者说我刚刚提的这些问题在讲什么。它其实代表的事情是丧礼死亡这事情其实离每一个人都很近，对，我们其实经常在面对它，可是我们却少了一段距离可以去检视它，或者是去认识它，甚至有些时候是回避它。所以像我们讲后事吧，后事其实是身后之事，所以它的主角是这个死者，对，是这个死者他有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成了，他必须寄望于他的后人去帮他处理完，所以后事是身后之事，换言之，后事丧事的主角是死者，我们以死者的意愿为主，对，那家属要站在的立场是一个辅助，帮助我们的亲人，离开的亲人能够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后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 以死者为大、
嗯哼，
为大不是因为他很恐怖而大，
是
而是因为我们尊重他，我们想要帮助他、嗯、我们愿意让他就成全他那个想要达成可是他已经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完成的事情、
嗯哼嗯、哼
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后世是那么重要在
等一下等一下哎，伯鸿、
嗯嗯、
所以办后事其实是完成死者的遗愿
没错
要以他之愿为主去承袭他所要做的是这样吧
是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会发现说、嗯哦、有些人他借着丧事、哦、他的孩子借着丧事目的不是在去安不是去承袭他先人的意愿、哦
嗯、
而是要去表现自己家、他的背景或者说他的财力、
嗯
哦、甚至有些炫富的表现出来我觉得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事情、啊、
是
这不没有办法去尊重离去的人他的遗愿是什么
是是 这个东西我你就不用客气了、嗯、你就说真的很多人这样对不对、
嗯、
他、那种政商名流、
啊、对对对
还是说 我就是必须要我的身份地位就是这样我不可以就这么简单
没错
所以、在我自己的、整个的、家族里也是一百多万的丧葬费什么队伍、你刚刚提的什么孝女白琴白琴、
嗯、
是不是
对啊
好然后什么
黑头车啊正头啊什么的
对然后就哭然后甚至有唱歌的就是花车
嗯
哎我都目睹了我就吓一跳了、嗯、我说我们这个长辈生前我们好像也没有把他那么样的供奉养跟供奉、
嗯、
可是他怎么、走了变成这样整个村庄绕一圈都可以、嗯、都绕个好几十分钟没有绕完那个阵仗、
嗯嗯
欸、真的让我们会觉得哇那这个到底是以谁为主所以刚刚你说的其实后世是以逝者为主是智商者要满足他的遗愿不是满足我们不管我们的孝心也好还是满足我们活着的人的感受跟身份地位必须要这样做不可会惹人招忌的那个立场是不是这样
没错所以其实、有些人会认为说去张扬去彰显自己的家族、哦、借着一场丧事去彰显自己的家族反而是在表现自己对父母的孝心、
嗯、
可是我们如果回头看传统的教导他要讲的事情是三年不改父之志就是说当你的父亲离开三年之后你这三年里面你都能够遵照你父亲的遗愿而做的时候、
嗯、
这才叫做孝顺、
嗯、
换言之就是说你愿意把你生命当中的三年拿出来为着你的父亲为着你的父母而活、
嗯嗯、
单单的为他者而活、
嗯、
这才是很称得上是孝顺
是是不过那个三年也是一个、数字、
哦、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真的
哈、哦、对对 对, 对
因为圣经里面我也想到数字
嗯嗯
哎、老师你看我应该原谅那可恶得罪我的人几次
又是
好七十个几次、
嗯、
那意思也是暗指着你都把它算得那么清楚也没有再原谅、欸
嗯嗯嗯、
是不是这样子
對對對
所以你要等一下会讲那个丧礼里面的数字、
嗯、
三年、
嗯、因为三年这问题其实是蛮有趣的、
嗯、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说、
嗯、
对所以我刚刚在讲说后世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是
那为什么后世我们那么看重丧事为什么那么看重智商、
嗯、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认为、这是表现孝道的
对,
对,
对, 对
我们怎么样去让父母的心愿得到满足、
嗯、
其实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是是
对、
嗯、
那 所谓的入土为安要怎么安、这个我后面也会讲节哀顺变、
嗯、
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哀伤、
嗯、
怎么样去慢慢的让人们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
嗯、
然后进而恢复到正常、
嗯、
这个接下来都会讲、
嗯、
那我们 正式在开始讲丧礼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几个观念要先讲清楚吧就是、我们丧礼其实它主要它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他们的心里面对于死亡都有恐惧、
嗯、
即便今天有 最至即便今天至亲离去，你最熟悉的人离去，其实我们心里面对于死亡还是会有很大的芥蒂在。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恐惧不要去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亲人的追思，我们跟他的感情，不要让他盖过去。这其实是丧礼背后一个很原始可是也很重要的目的，怎么样让你从恐惧里面得到平安。尤其当我们这么熟悉的一个人，他即便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舍不得，可是我们也不愿意让他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因着死亡之后他 有所变化，抑制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整个丧礼的历程或是过程或是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的这些细琐的事件里面，其实真正的是要让活着的人得平安，不是恐惧。
没错，
是不是？
对，
也是让活着的人突然感受到那个死亡临到，还那个经验可以经过这样丧礼的过程恢复平安。
对，
是这样吗？
没错，我们而且会在最后，其实这件平安这个概念在丧礼里面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丧礼的最后一个结束的仪式叫做坦祭。坦祭，坦在古时候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丧礼的结束就是要回到平安。
是，所以丧礼这个是它最核心最原始的目的。那它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看看丧礼原始的目的是让我们从心里的恐惧除去，进入平安。那其他的呢？等一下我们再来。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在文字厨房里，我们高兴请到博宏，我们空中的老朋友。哎呀，博宏，真的想不到我们也可以把丧礼讲得这么好听，我自己都觉得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哎，我的感觉就是本来嘛啊，生命的四季还到了冬，其实是一个丰收的经验哈，哪怕生命的告一段落，但是是平安，是丰收的，那就单看我们怎么样去行之有理，而在这理的里面去抓到那真正上帝赐人平安的信息。好，来，请。
没错，其实丧礼哦，即便在华人文化里面，他追求的也是一个平安，还是一个平安，不然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怕孤魂野鬼？对，所以当人死去的时候，怎么样让他的灵魂有一个依归，有一个依靠，好，然后以至于是活着的人心里面的恐惧可以得到减少。这个我们在后面都会讲到，怎么样一直让你的亲人的灵魂有一个依靠，最后他有一个归宿。这是丧礼，他要使你的心里面那最原始对于死亡的恐惧能够得以平安，这是他一个原始的目的。那进一步来讲，就丧礼在一个伦理当中，它其实也来发挥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一个以一个家族来讲吧，今天有一个人离开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次序，活着的人他之间的人伦次序，是不是需要要有一个时间，或者说要有一个过程，然后重新的来做安排，重新的来做定位。丧礼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发挥了这样的角色。所以怎么样让一个跟你至亲的关系，即便当他死亡，我们的关系看似是一种断裂或失落，可是因着丧礼，因着这个过程，可以让这个关系可以得到恢复。这个恢复不是说我一直沉浸在我跟一个已经过往的人他之间还有一些联系，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出来，
新的次序，新的整合的关系的流动。
对，
对，所以我们就想到，你看有的父亲走了，他就长子啊，顶起来，
对，
能够召唤跟聚集整个家族以后的哪一个部分的决定，有没有？就是那个，但是父亲在的时候就是儿子，哎，结果父亲走了，你是儿子没错，可是你变成父亲了，你变成掌门人了，好，
角色其实有在做转变，
是都在转变。
仪式其实就是在帮助人的角色做一个转换，然后做一个重新的界定。所以我们会说丧礼它在原始的目的来讲，它是帮助人们的心理从恐惧走向平安，它在关系在伦理的目的里面，它是从关系的失落 走向恢复。那在我们传统华人的这些以儒家为主，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在谈论，目前在谈论的是以传统华人儒家文化的这个丧礼。那当然我们会因着各地，因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地方风俗而有不同的改变。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儒家丧礼的精神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甚至去更多的认识我们现在，或者是说你在不同信仰之下产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丧葬文化或习俗的表现。对，所以 我在这边介绍的是一个儒家传根本性的一个丧礼的一种根本的精神。那这根本精神它在表现在行礼的原则上面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原则就是用传统的话来讲，就是视死如视生，视就是服侍的意思，我照顾 死者就如同我在照顾他生前一样。
所以不可以说人死了就算了，
没错，
对不对？
对，
哎，所以啊，我们在一般人间也可以说，就他死了，我就看你这个表现就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你也是随随便便的，有没有？我是说，哦，人死了你才这样，怎么会？就是平常也不说什么，等于死了，就一回家从 四合院，从远远村头就跪进来。哎，奇怪，那也是人死了才看到你的原样。就是哪怕你是跪着滚着哭着回来，还是你都回来死了也随便了，我就回来盖个章，还是我回来领个钱我就走了。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好像死了也可以呈现了一个样子哈。
它其实是一面镜子，
一面镜子。好，所以你刚说那一句话，哇，听起来很有趣啊，不是很有趣，就是很，
它很真实。
视死如视生，
对，你生前怎么样，按着怎么样的规矩，或者说按着什么样的情感来去服侍你的亲人，尤其是你的父母。当他离开的时候，你也秉持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态度去照顾他，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个是行礼的原则，就是这个丧礼，这个很核心的原，很原则上，在做事的原则上是这样。
没错，因为所以我们会接下来，如果后面会听到，就是说我们在解释每一个仪式或每一个程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就是在怎么样去照顾一个长辈。他也同样表现在丧礼的每一个步骤里面。对，
所以丧礼的目的真的很有意义哈，那很有组合。一个是原始的目的，就是最终让我们都心得平安。再来伦理上的目的是，透过一个人的整个死亡丧礼的过程里头，是让我们的关系恢复。
对，
恢复，恢复，也恢复死者跟我们的关系，当然也恢复活着彼此的关系，各就各位了，对不 对,
对，
然后还有行礼的原则，视死如视生。哇，老师这句话真好啊。
视死如视生是孔子说的话，那他其实也告诉我们另外一句话，就是这句话用文言文讲起来当然比较饶舌啊。那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的亲人死了，你直接就把他当成死掉，其实表现出来是你没有爱心，你少了仁爱的人这个品德在。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你的亲人死掉，你还把他当成是活着的话，那其实你是少了智慧，你是失去了理性。所以怎么样拿捏，这就是一个艺术。
是，
你要怎么样帮助一个人既在忧伤当中，既在那关系当中，可是你又不能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是，
对，
是，这也是我信基督教的时候，我妈妈很冲突的点。这样我死了，还有你不拜祖宗了什么？可是我就用这个观念，我说我们拜祖宗、敬祖宗的重要的观念，不在他们死了才敬，而他们活着就要敬，死了不可以把他们当作。
就死了
不可以把他们当作就死了，也不可以把他们当作他们像没死一样，可以天天在家里可以要初一十五回来吃饭那样。也不是而是最重要就是回来刚刚你说那三个目的，还有那一句话说要视死如视生，是虽然他死了，可是那个最重要的爱跟精神是留着的，你怎么样延续它。所以你刚刚讲那句话也真的是基督教对于祖宗，对于祭祖的观念之一，
一个中庸之道。我们怎么样又秉持着仁爱仁慈的心，怎么样又不会流于迷信，
是
活在那个与死亡时时恐惧并存的那个状态里面。
所以你刚刚讲那句话真的有很有味道就是如果他死了，你就把他当作
过去了
、
我们的他的、
那个叫做
原句叫做知死而至死之，不仁而不可为，知死而至生之，不治而不可为。
是，
对，
所以不可以把死了的人当作
活人
。
可是你也不能，
这是没有智慧的，
对，这是迷信的事情。
对，但是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能够
把死的人
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离开了，
就轻易的让他 不见了，消失了。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没有仁爱之心，
没有仁爱之心，
心里少了一份爱，
很棒，很棒呀。
怎么样去拿捏它？这是很有。那我们再接着继续讲传统的这个儒家丧礼，它另外一个行礼的原则就是有进无退。嗯，换言之，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往下走。
嗯，
我们不能够做了之后，而突然想到前面忘记做什么，而就回头去做。
嗯，
它这背后其实有进无退，其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它是提醒治丧这件事情要很慎重，
嗯，
要很专注，
嗯
，OK。所以家里面如果有亲人过世的时候，是全家人请全力要把这件事情办得完满，办得圆满妥当，没有错过，不能够错失任何一丝一毫。
是，你就认认真真哭，也认认真真思念，认认真真爱他，
没错，
啊，认认真真的把他的精神留着往前走。所以我们在心理辅导里面，怎么死了八年九年了，你好像他昨天才死的，
嗯，
这个是不对的。
对，
这个他整个生命是耽搁，而且整个生命是陷入那个情绪的泥沼里，这个是不智慧的。
对，
对不对？很棒哎，哇！
有进无退的另外一个提醒
是，
另外一个提醒是，这样丧礼他在帮助人们要往前走。
对，
你不能够再回头了。
是，
对，
是
每一步你走得踏实，每一步该思念思念好，该记忆把它记好。对，
是，
可是过了就是过了，
是，
人生命还是要往前走，
嗯，
仪式不会再重头，
是，
一如生命不会再重来，
是，
对，
嗯，
有进无退，
是，很棒很棒。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柏宏老师在讲也有很像心理悲伤辅导的经验哈，所以如果好像我们对于我们长辈的思念已经死了十年二十年，我们现在讲起来哭得好像那种心碎，那一个肝肠断掉那个东西，那就不对了。事实上是应该更有感恩，
对，
对，甚至于没有眼泪，可是却充满了感情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谢谢他留给我们可延续的生命的财富。
是，你怎么样让你的借着丧礼让那份感恩去取代，逐渐的去取代那份忧伤，最后让这个亲人离开的时候留下在你生命当中是一份感恩，是一份礼物，
是，
对，是一份祝福。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柏宏在我们文字厨房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哈，但是菜还没煮好哈，今天只有小小一碟小菜，让你惊艳到丧礼之神圣跟他的可贵，在过程里头。那下个礼拜就谈到丧礼的组成的要素，比方丧服啊、丧旗啊、服丧啊，你知道今天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哎，下一期你听到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琐碎而无趣，你会觉得每一件的历程就像老师说的，认认真真的过，也认认真真的，往前走，哎，有进无退，
有进无退，
哎，好棒的一句话，悲伤是要有进无退的哈。今天我们谢谢柏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预告下个礼拜有更好更深的分析，丧礼的美好，丧礼的平安哈，我们很期待下回见。谢谢你柏宏，
谢
谢，
谢谢凯倩老师。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回见咯。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You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